第四阶梯，建立全球产业供应链。
如果说 TCL 国际化，最早是通过加工贸易借船出海，到了建立越南分公司和工厂的阶段，就可以说是造船出海。之后的国际并购是买船出海。再往后，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全球化运营，是就地出海。最终TCL 和那些享誉世界的全球化公司一样，形成了全球产业布局，全球制造、销售、服务，即在全球各地建立产业链和供应链。全球营销，在世界各地建立品牌销售渠道和服务体系。全球研发，在海外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实验室和研发体系。到这个阶段，可以说 TCL 建成了遍布全球的船务基地。这一过程绝非坦途，全球化不是岁月静好，而在不断变化。尤其最近几年，关税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升级，
新冠肺炎疫情肆虐，汇率波动不断加大，
给所有置身全球化的企业带来了新的挑战。 TCL 科技 CFO 李健说，光是资金管理的挑战就是多方面的，比如面临多国家、多币种、多银行、多语言、多时区的困难，协调难度大，市场风险、外汇管制和税收政策等因素，以及资金回流的路径、模式差异，导致部分资金难以归集。进入一个新市场，由于对市场环境、当地监管和税收政策不了解，企业面临境外融资渠道有限、资金筹措困难等。针对不同外币的汇率风险， TCL 采取了不同汇率风险敞口对冲风险管控措施，只要有一笔外汇的应收或应付，其实就对应了一笔资产或负债，从外汇入账到变成本位币现金收回来，这个过程就会产生汇率波动风险。如果一笔外汇预计六个月会变成本位币现金，就会做六个月的汇率锁定，金额如果是100万元就锁定100万元，是1000万元就锁定1000万元，绝不能预计100万元但锁定1000万元，因为多出来的900万元没有对应敞口，那不是管理，是投机。还有很多风险企业是无法锁定的。2017年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，针对中美贸易的一系列做法就属于无法锁定的风险。2020年4月17日在 TCL 2020年第一次协商会扩大会议上，李东生自问自答，中美经贸关系是否出现脱钩，全球化是否会退化为区域经济。我认为从长远看，这两点都不可能发生。全球化规则和路径会发生变化，这是一定的。但对于消费电子领域，我认为中国受到的影响很小，因为消费电子产业中国的比较优势很难被动摇，而该产业再回归美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不过美国对中国的加速打压可能会持续相当长时间，也许还会有第二轮、第三轮的贸易摩擦，但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在墨西哥、越南新建工厂，规避美国加税的壁垒。在央视财经对话栏目中，李东生说， TCL 在越南、波兰、墨西哥、巴西、阿根廷、印度、印尼等国家都有工厂，疫情对我们的全球业务影响不大，主要源于我们的全球化和本地结合得很好。在李东生看来，出口业务和全球化业务不是一个概念。出口是将产品销到海外市场，在美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、智利、中东部分国家或地区的市场是可以的。但在大部分国家和区域市场，进口关税都很高，出口产品没有竞争力。而全球化是在全球各地建立完善的产业链、供应链体系，在地生产、在地销售、在地提供服务，带动核心器件、材料与装备出口。 中国制造业的产出占全球的 28%。 如此巨大的产能不可能都在国内消化，也不可能都用出口方式消化。因此，在全球布局，在全球建立产业链、供应链，不仅输出产品，更要向外输出工业制造能力，在全球市场实现自身价值，就成为势所必然。所以 TCL 的全球化，一种方式是出口整机，一种方式是出口核心器件、材料和装备。在 TCL 海外的产业链中形成增值，即在当地把产品做出来，再在当地销售。这两种方式都很重要和必要。TCL 的全球产业布局也因此具有双重战略意义。一是能将贸易风波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降到最低。由于 TCL 在全球建立了产业链和供应链，实现在地产品开发、在地生产、在地销售、在地服务。所以，无论现有的全球贸易规则发生哪些变化，所在国采取什么样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，都能从容应对。二是全球布局可带动中国核心器件、材料和高端设备出口，促进国家出口增长，